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没有迫害，只有神奇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警言中说，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，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，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。修炼这么多年了，师父正法接近结束，只等我们大法弟子在收救众生和个人神起来了。限于篇幅，仅记述近期修炼中的几件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走正师父安排的路，没有迫害。一天，同修来我家说 A 同修被抓了，我想得弄清情况报给明慧网。第二天，我去了他被抓地区的派出所，当时两个警察在，我问，请问你们这里前天抓法轮功学员了吗？他们说，没有，我们这儿不抓法轮功。我一听这话音儿，是师父点我，他们善，要我帮他们三退保平安，结果两个生命得救了。我又去另一个派出所，见到四名警察，我说，请问你们这里前天抓法轮功学员了吗？他说，有一个。我问，他现在在哪儿？准备怎么处理？他们说，送拘留所了，拘留10天，到日子就放。他们反问我是什么人，我回答说，我也是修炼法轮功的呀。一个警察说，哈哈，自投罗网啊。我郑重地叫着他的警号说，你错了，你怎么把你自己当网啊？我们是守法公民，你们是人民警察，你们是保护好人打击坏人的。他马上打了脑袋了，其他警察哈哈大笑起来。我给他们讲了真相。有人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，是哪地区的？我坦坦荡荡地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和所在辖区。师父利用同修这件事引我去看守所讲真相。前后2个月，看守所院子不大，常年有警车、警察、探视人员等。来这里办事儿的人大多有时间听真相，极少不退。只有一个警察是收款的，怎么劝都不行，天天赶我走。一天我给看守所送了神韵光盘和真相小册子，他终于报警了。我很平静，师父在安排我救人，到哪儿都一样。警车一到，一个警察坐在车里咪咪笑，就等我来收救了。我就堵着车门劝三退，他说，我是党员，我退。快到派出所的小土道旁，不知哪来的男女老少笑脸相迎，夹道欢迎，是他们明白的一面，知道我干什么来了。下车就迎过来一位警察说，老太太呀，大热天你去那地方干啥？我赶紧说，天灾人祸多，讲真相救人，大姨也劝你赶快把你入的中共组织不要了，咱们就要平安幸福。他眼睛一扫左右说，嗯，那行，谁都愿意要平安幸福。他问，你这碟儿哪里的？我说，做的。他又问，你家里有电脑吗？我说，有啊。他又问，你会上网吗？你会刻碟吗？我说，会呀，现在这个谁不会呀。他又问，你去看守所干什么？不怕抓呀？没事在家里待着多好。我说，我们师父说你们警察最可怜嘛，上面啥也不让你们知道，就只能盲目的执行命令，迫害好人，善恶可有报，看守所的警察也需要平安啊，都不去讲真相救他们，他们咋办呀？他说，这话说得太对了，我们警察最可怜了，挣钱不多，啥都得干。负责问我话的警察嘟囔着，这也和他没啥唠的呀，言外之意不知道问啥了。感谢师父的安排， 我不好回答的问题，师父也不让他们问。师父考验弟子是根据弟子的能力安排的，听师父的话，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，堂堂正正，按法做就有主动权。那警察跑到沙发上去玩手机了，没人理我，我就里外屋溜达，又讲退了两名警察。后来他们躺在沙发里睡着了，那个玩手机的警察说，他们睡着了呀。师父在提醒我，玩手机的还没退呢。我赶紧劝他，他眼睛里闪着惊喜，高兴地点点头答应退了。这时一个头头回来了，说，还留人家干什么，赶紧让人家回家。一个警察送我到大门外，我说，孩子，你别迫害大法弟子，善恶有报是一定的。他说，大姨，我知道，大姨慢走。在师父的安排呵护下，唠了不到一小时，我回家了。回家后恳求师父再给弟子一次机会，去救那个发话让我走的警察头头。第二天我去了那个派出所，在师父的安排下顺利弥补了缺憾，六名警察三推得救，谢谢师父，没有迫害。后来我去看守所看过报警的警察，我问，害我你后悔吗？他不好意思了，他的同事都憋不住哈哈笑起来。他讪笑着说，不后悔。我开玩笑地说，哇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，我为你平安一次一次来，你还害我还不后悔，天理何在呀。后来我就给他写了劝善信，并送去了九瓶小光盘，以后我一直没见到他。我愿他明白真相得救，看到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能使他们得救，我真是由衷的高兴，看到他们无知地对善良人犯罪，我真是由衷的难过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二部分，走正师父安排的路，只有神奇。师父说，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，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？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师父还说，所以我说有的你能做，能做的你要不做，你就不是修炼的人，你不能做的大法一定会给你做，师父一定会有办法。见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那是不是修炼人完全修炼好才没有迫害呢？不是，只是要保证自己在修炼状态中按师父安排去做了，上一条法没做到，还有下一条法跟着呢，不会出漏洞，就没有迫害。那是不是你出功能了才没危险？不是，就我自己而言，做三件事中没想到用什么功能，也不知道自己有啥功能，凭的是信师信法，把自己全交给师父。一，信师信法除邪恶宣传品。一次我见一个社区办公室对面道边的玻璃橱里贴着大幅610迫害世人的宣传品，有五米长，让我看见了就该我清除，这是救人的举措，也是不使社区人对众生犯罪，确保一方平安。我早上7点多出去了，就什么也不想，操作起来，先徒手起下玻璃橱里3块大展板，再稀里哗啦地处理掉6大张邪恶宣传品，一抱一抱地送到垃圾箱。过往人们离我操作地方都没有1米，声音还很大，人们来往着，上下班的，采买的等等，我前前后后都是眼睛，我发现他们真看不见我，真神奇。在师父的呵护下，8点多清理完了，回家了。二，信师信法除邪恶条幅。近期常看到邪恶大条幅在社区、街道、大路旁、派出所等，我悟到是师父在一步一步引着我走，让我遇到一处我就处理一处。听一清洁工说，一大法弟子被抓送某派出所了，我去了那个派出所劝退了一个警察， 也看见邪恶条幅垂挂在楼门口，心里想，这出出进进的人们看到那个条幅该多危险啊。条幅定在近3米高处，弄不下来。寻觅一下，真在派出所院子一角找到了一把锄头。这时8点多钟，临街过往行人不断，派出所楼门口台阶上坐了6、7个男人，门内出来几个警察，其中一个警察看见我说，别拿锄头啊，那是公家的。我说用用，他就停在我附近和别人说话去了。另一个警察来在邪恶条幅下面的台阶上坐下，就是在我背后，离我1尺多远。我赶紧用锄头把条幅上部划破。我用完了，那警察很自然地走过来，接过锄头收回去了。过程中有人喊，干什么呀？啊，真弄下来了，撕他干什么呀？那个坐在我身后的警察却一直没动。条幅撕下来了，我把邪恶条幅卷起来，在众人面前走出了派出所院门。2天后再去看，做个新的钉上了，内容不变。找锄头没有了，院子里有6、7个人，其中3个警察站一堆儿，我只能用力往下拉了，用我体重使劲儿往下拽。有人说，干什么呢？还有的说，那天都弄掉一个了。一个警察说，别拽了吧，小心拽下来砸脑袋。那固定条幅的是约40毫米乘30毫米的方木和3颗很粗的水泥钉，都露出1寸长，又在3米高处。我脑中唯有把邪恶条幅拿下来销毁掉，完成师傅布置的作业，也没想自己什么脑袋不脑袋的，做正事儿怎么会砸脑袋。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，发现他们3个警察离我才1米多远，方木和钉子完全可能砸到他们。我心里说，站远点，别碰了你们。那另2位背对着我的警察回头看我一眼，好像明白我的心声，又没有发现什么。条幅终于下来了，我收拾收拾，把条幅卷吧卷吧走出了派出所院门，心里说，师父啊，谢谢您。试想在派出所楼门口，在警察眼皮底下公开这样干，他们都看不见或看不懂，神不神奇呢？修炼原来是这样，还能有迫害吗？在师父的安排、演化与呵护下，这类事经历很多了，绝对不是巧合和侥幸，实际都是师父在做，绝对没有迫害，一切尽在一真一假中，都是师父在做。信师信法，走正师父安排的路，师父无所不能。3，信师信法，除邪恶展板。前些天我老伴儿每天晨练回来告诉我一次，他去了哪哪风景区游乐场，走了多远，天天说同样的话。我就悟，师父是在告诉我什么呢？我就去看看。去后发现风景区大路旁那里立了一个高大钢架邪恶宣传板，约3米多长，几个邪恶的大字十分醒目，2里外都能看得很清楚，这也太邪了。它一面是大道，来往的行人车辆都必见，另一面是游园的行人与车辆，来来往往这车水马龙的，还有风景区、办公楼、生活区、游园的人们络绎不绝，得害多少人呢？我上前查看，是约3毫米的塑胶透明板，很韧又很坚硬，石头砸上去会反弹回来，塑料板不会受损。回家想，是师父安排的，就一定有办法达到目的，信师信法。第二天又去了，游人与清洁工很多，马路上还有修路干活的等，总之不可能秘密地进行。怎么办呢？我就在那里活动着胳膊腿琢磨着，终于发现有一个地方的板与框之间有一点缝隙，找块石头当锤子，把小石头砸进缝里，挤完小石头再换大一点的再挤，就这样干了近3个小时，终于有韧性而坚硬的塑料板裂了一道10多厘米的裂痕，这是我想不到的。实际是师父看我再也想不出什么高招了，就帮助我了，谢谢师尊。再砸下去， 塑料板裂开了一个弧形，掰下了一块约10厘米乘20厘米的塑胶板片。我把里面的那层骇人的图案划破，能处理多少就处理多少，再挖空它里面的填充物，就可以撕碎另一面的骇人的图案了。它中间有条龙筋很韧，我用它的皮塑料板碎片把龙筋刺碎撕破，这样就达到我的目的了。就在我停手时，一个保安冒出来：“你干什么呢？”继而来了好几个。我和他们讲，我国贵州省有个藏字石，中间凸显一尺见方六个大字，中国共产党王。中科院勘察后证明这个立碑是纯天然形成，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痕迹，那就是说共产党要灭，那是天意。你们还弄这东西，太害人呐。他问：“你是信什么吧？”我说：“我是修炼人，信仰真善人。”他们说：“你这是损坏公物，得赔。”我说：“赔？我救了你们那么多人，你们不感谢法轮功，人命值多少钱？”期间我劝他们三退保平安，有暗暗答应的，也有不敢面对的，最后报警了。你说这邪恶展板两边都是道路，好多个保安开着旅游点的敞篷车来回溜达，人流车流熙熙攘攘，五面都是眼睛，旁边20多米高处楼顶有多人施工。我在这里叮叮咚咚鼓弄了3个小时，怎么没有人制止我呢？这不就是师傅在安排吗？有师傅在，我还怕报警吗？我进了派出所，进门后我就找机会劝三退，和他们唠嗑就是讲真相。警察都叫我大姨，不时的还有警察帮助我讲，有些事儿你不信吧，他还真灵。师傅安排的真好，一会儿就退了好几个，一时他们7、8个人去里屋看电视了。我来这就是讲真相救人的，就也想进里屋。我跨着门槛，负责的警察说：“别进来呀，外屋坐着去。”我想师傅告诉不能听他们的，再说我想到大法弟子的尊严，于是他说几次甚至吓唬我，我就是不收回腿。后来他软了，说：“我求求你，求你了，行不？”我笑了说：“行。”我收回了腿，7、8个人哄堂大笑起来。可能那屋不让外人进吧。警察竖起大拇指说：“我服了，我服你了，这老太太。”警察和我说：“你教我们练功吧。”我就练了5套功法给他们看。他们说：“你喊一句话就让你走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我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他们说：“嘿，这老太太。”他们查找我家人的电话，怎么也打不通。他们问我经过，我事先告诉过，我不签字，他们就写上拒签。警察说：“你是为救人，这我们能理解，可是破坏公物得赔呀。”我义正言辞地说：“人命关天，我救人了，你们得谢谢法轮功。就算那牌子值100万，那大马路和娱乐场天天车水马龙，我救多少人命，值多少钱？”中午他们给我端来了饭菜，还加了勺肉。我说：“谢谢你们，我没带钱，不吃。”他们说：“不要钱。”我说：“你不要钱，我不可以不给钱。”我是感恩师尊考验着弟子，也在令他们善待大法弟子，是在救他们。没有师父的安排，他们不会这样做的。他们前些日子抓的大法弟子还在被迫害中，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呢。我愿将大法的慈悲伟大、圣洁美好而造就的大法弟子的优秀品格与情操，通过我的修为展现给他们。所见到的警察除走了2个，其余都劝三退了。他们带我去医院体检了，我见医生就劝三退，所有警察都不真拦我。进了拘留所，我见警察就劝三退，他们笑着也不拦我，还说吓得警察吱吱跑。拘留所再次体检后，大概下午3点吧，劝退了21个警察、保安等。出了拘留所，我说我回家。他们问了我从哪地方下车，到地方我下车，他们走了。下车后我想，没钱打车回家吧，的士不拉我，摩的也不拉我，那是让我走吧，走能讲真相救人也不错。没走多远， 一辆轿车在我旁边停下，原来是我孩子下班路过我身旁。神奇吗？丝毫不差。感恩师尊，感恩师尊，感恩师尊啊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问候》中说，正法必成，大法弟子必圆满。师父不承认迫害，就说明法中没有迫害，那么我们是在法中修炼，就不会真的被迫害。除非我们自己没在法中修，脱离法了，脱离师父的保护了，那是自己出问题，那是自己的事了。我对大法修炼充满信心，深信正法必成，大法弟子必圆满的法理即将实现，就差大法弟子的提高了。我坚信有师有法，我就定能跟师父回到美好的家园。我会努力走正师父安排的路，永远感恩师尊，叩首再叩首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公安局长的醒悟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我地区公安局长曾经迫害了很多大法弟子。2006年，我从监狱出来后，我是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，以要求给我恢复教师工作的形式找公安局长讲真相的。我一路发着正念来到公安局，见到局长后，我说我被迫害4年，从监狱出来了，希望你给我开一个回学校上班的手续。他的第一句话就问我，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了？我镇静自如地回答，练。我在被迫害期间受尽了各种酷刑的折磨，比如上支棍、上大挂、大悲戒、冷冻、灌食等等，就差没被活摘器官了。但是被强行验过血，这样九死一生出来的我怎么能不练呢？当时他听到我说这话，暴跳如雷，疯狂地喊道，你练就应该整死你，上各种酷刑都是轻的。听他这一喊，我哭了。我想一个不明白真相的生命太可悲了，自己不能主宰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一定要给他讲清真相，求师尊给我智慧。于是我一再要求与他单独谈谈。等了一会儿，他在别的办公室出来了，我跟着他来到了他的办公室。我说，其实这么多年共产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就是对你们的迫害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，从客观形式上讲，作为公安局长的您绝不会是个法盲吧。你们的上级下达迫害大法弟子命令时，从来不形成文件，而是口头传达。而且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明确规定，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，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。那么迫害大法弟子是不是执行明显违法的事情呢？国家的任何法律条文上都没有对法轮功的定性啊，这是您最清楚的吧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文革结束后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的警察就是前车之鉴呢。二，从主观意愿上讲，咱们之间无冤无仇，如果不是你们所谓的上级的命令迫害法轮功，您会无缘无故的到我家里把我绑架了塞进监狱吗？他说肯定不会，即使我知道你练法轮功。我说对，这就是你善良本性的那面。可是对待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，你却没有按照你自己的主观善良意愿去做，而是别人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，违背着自己的良知，充当别人的炮筒，是不是很可悲啊？古人还讲欺负老实人有罪，给僧人一碗饭吃功德无量。那么把这些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的修炼人弄进监狱里上各种酷刑，甚至活摘器官谋取暴利，这就是犯罪。当你理性地审视一下自己的良知，你会感到内心愧疚的。三，从修炼的角度上讲，记得我刚入狱的那天，犯人们曾说过，我们都是暴力杀人犯罪的，自己的亲人我们都可以不择手段地杀掉，更何况你又不是我们的亲人，而且坚持练法轮功还会影响我们减刑呢。你要是能活着出狱，我们都练法轮功。有了这个前因，释放我那天，
也就出现了犯人们都喊法轮大法好的结果。因为既是和我朝夕生活在一起，又是对我实施过酷刑的犯人们，见证了一个神迹。在各种酷刑中经历了4年之久的我，依然能活着出狱。那么假如我在酷刑中放弃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真善忍的约束，我也肯定会对把我从教师岗位迫害进监狱的所有相关人员实施报复，运用那些与犯人闲聊中学会的杀人手段报复，那样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相反，而我依然坚持修炼，坚信我们师父讲的慈悲能容天地春，见红营二法正乾坤，对曾经迫害过大法弟子的人用无量的慈悲讲清真相，用一颗真诚的心期盼你平安幸福，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这不就是法轮功给你带来的福分吗？所以支持大法弟子的修炼，就是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继续迫害大法弟子，阻碍大法弟子修炼，那真的是害人害己，堵死自己的生路啊。你虽然在担任公安局长的工作，对上级迫害大法弟子的命令很难回避，但是从今天起，我相信你一定会以善良的本性为准则，充分发挥你聪明的才智，保护大法弟子的。以后千万记住，别再迫害大法弟子，别再说对大法不好的话，相信你能感受到我是完全为了你好的那颗纯净的心。他边听边不住地点头答应，而且告诉我要找工作，上政法委去找。在这以后不长的时间，他就调离了那个岗位。据说他新上任的工作是与迫害大法弟子无关的岗位。其实你们今天善良的一念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中运用你的才智，默默保护大法弟子，善待大法弟子，就意味着你们将来的幸福和平安，也意味着你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写到这里，我真诚地期盼在公检法司工作的相关人员都能像这位公安局长一样，早日明白真相，在大灾难来临之前能躲过劫难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而且可用化名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法中历练自己，提高心性。作者：河北大法弟子。一、正确思维，从法理中找答案。很多大法弟子都身兼多职，有时就感到有些累。有一次，我回家后，丈夫又坐在电脑前玩游戏，我却还要为全家六口人做饭，心里就有些不平衡了，嘴里开始捣鼓了。每天下班后就知道玩电脑，从来不知道帮我做些家务，太懒了。真是越说越生气，就这种捣鼓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，每次也都知道不对，不应该出抱怨心、指责心，但是总是去不干净，还会犯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正捣鼓的时候，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些执着心又冒出来了。我及时转变思维，正确认识这问题。师父的法理马上点给了我，人一生的福分都是人的业力和得的多少所决定的。话一转，我说，你哪辈子积了那么大的德，还是你们祖上积的德都给了你，让你今世有这个福分，下班回家你可以不做家务，吃现成的，都等别人伺候你。说的他也乐了，我自己也乐了，那个抱怨心、指责心自然也就去掉一层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也思考了一些问题，为什么我的这种抱怨心、指责心总也去不干净？除了我们的修炼形式是一层一层的修外，还有其他原因吗？我为什么总抱怨他，有时还冒出看不起他的心？我还有哪些法理不清的地方？突然有一天，师父的法理点醒了我，我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我的人生道路师父早就安排好了，当然也包括这一世给我安排一个什么样的丈夫，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的家庭环境是什么样的，我有什么心需要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修去 提高上来等等一切的一切，不都是师父给安排好的吗？我在抱怨丈夫这个那个的时候，是不是好像在抱怨师父怎么给安排了这样一个丈夫？那还了得，我立刻醒悟了，我怎敢再抱怨什么？这可不是个小问题了，是对师父的不敬了。现在我们家里欢乐声多了，不愉快的事少了，家庭更和睦了。二，圆融法，配合好，共同做好三件事。我经常感叹师父让我们配合的法理的好处，我们资料点的成员都在实践着这一法理，共同完成着救度众生的使命。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必须的，也是圆融配合好的其中一步。比如说，有的同修把我们做资料后剩余的废料找地方烧掉，有的同修帮我们进一部分耗材，帮助处理一些机器故障问题，有同修自愿出资维护资料点的正常开支，有的同修平时需要照顾小孩，也有上班的同修，他们就利用双休日的时间参与，有时中午不回家，带些饭或不吃饭，坚持忙碌着，或利用某个晚上的时间参与。有的同修时间充裕一些，就多做些，为双休日参与的同修做些准备的事情，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利用好时间，并且高效率地做着要做的事情。我们几人在配合做事方面从不窝功。三，把实修过程中的困难看成是历练自己的好机会。我们每个人在实修过程中都会遇到许多困难，当我们把这些困难都当成历练自己、提高自己、修心升华的好机会时，当这些困难被你给解决了时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，又给弟子开启了智慧。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收获，就是不陷在事情和困难中，不被这些东西压住，而是去想如何的把它解决了。比如，有个同修的电脑重装系统后，打印机也得需要重新安装打印驱动程序。其实我并不是太懂，只是一知半解。他这个打印机还没有驱动盘，我就到常人网站上下载驱动程序。可是下载驱动程序我仍不熟悉，就试着来，总算下载下来了。就去他家安装，却怎么也装不上，我就一次一次的卸载再安装，按照正常情况就那么安装就行，也不知试了多少遍就是不行。这时我脑子里好像想再那么试试，手就顺着思维点下去，结果两三分钟就成功了。我知道是师父看我对于这件事心性达到了在这一层的要求，把智慧给我打开了，我人表面这边就是会做了。还有在这反复失败的过程中，我的心也没有被带动，没有想安装这个浪费了我这么多的时间，要是我学法得能学多少多少等等，这样的思维都没有，而是把它当成自己修炼过程中必走的一步，是师父安排的修心的一个好机会，提高的一个好机会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肇事司机的奇遇》。我是四川人，姓陈，今年27岁了。我想告诉大家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。2014年3月20日晚上，因有急事，我驾驶一辆轿车快速前去办事，在经过新都城区的一条街道时，突然看见车前方有个人，因车速较快，急刹车已来不及。我急中生智，忙把方向盘向右打去，没想到这个人急忙向后退，想躲开我的车，结果一下子把这个人撞飞了，摔在几米远的对面街边上。我吓坏了，跳下车急忙过去，一看是个老太婆，我急忙问她打110吗？她说不打。我又说打120吗？她也说不打。我想是不是脑袋撞坏了，现在的人没碰着都有人赖，何况真的撞了，
于是我说：“老人家，你的头摔坏了吗？”老人慈祥地对我说：“小伙子，我姓萧，今年73岁，你不要怕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刚才是我们师父救了我，替我承受了，我有师父管。你看我一点都没有伤，只是右腿有点软，用不上劲儿。我们家里离这里不远，你帮忙把我扶回去吧。”说话间他已站起来了。我想，现在的人说话靠不住，说不定到了他家，他的家人会怎么讹诈我，我不敢去。老人说：“别怕，我家里没有人，我也不会赖你的。我们师父叫我们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，做事先替别人着想。再说，我也一点没有受伤。”我扶着他向前走着，我很感动，但也不解，心想，这练法轮功的怎么与电视上讲的完全不一样呢？他后来告诉我，中共为迫害法轮功，媒体讲的全是谎言，是造谣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骗人的，还告诉我三退保平安的事，并帮我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组织。我想，我今天才真正遇到好人了。练法轮功的人自己遭遇了车祸，还处处替别人着想，还为我保密，为我保平安。我也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，那么大岁数，被汽车撞飞那么远，他一点都没伤着，也不痛，表情很自然。我要告诉大家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别信共产党的鬼话。我感谢法轮功师父，感谢大法弟子，并祝你们好人平安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我也每天背论语，作者大陆老年大法弟子。新论语师父发表4个多月了，据我所知，有些同修还没有背下来，理由是难背，不好背。开始我也是感觉不好背，可是很快我就想，不好背也得背下来，因为这就是修炼。于是我就抄写，写到24遍时就开始默写，每天默写1遍、2-3遍的写，最后写到54遍没再写。但后来每天我都默背3-4遍，背一遍4-5分钟。现在好像把整个版面刻到脑子里了，说是背，好像就是在照念。为什么我会这样重视背论语呢？因为一开始学新论语时，就觉得师父把大法弟子推得高之又高，其中包括自己，所以我决心让我的天体内众生必须同化好大法，以达到其各自的标准。这期间还发生这样一种情况，也是我正用逍遥笔书写转法轮电子版期间，有2天我和家人突然矛盾百出。本来我从来没有时间去寂寞，每天3件事很忙，可是那几天自己感觉家里人太冷漠我了，怨恨心、不平衡的心、委屈心一拥而上，有点不是修炼人的感觉。很快我觉悟了，师父让我又从头开始洗净，洗去这些人心。本来我以为没有这些人心了，其实还有。悟到了，这我高兴了，状态很快恢复了正常，这一步我走过来了。我只能用再精进、更精进回报伟大的师尊对我的救度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